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当仰望耶稣时，改变正在发生。今天的信息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去仰望耶稣。在生活当中，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，面对困难，面对压力，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看问题，对吧？但你看问题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。当你抱怨的时候，当你埋怨，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当你恐惧惊慌的时候，这些对于这件事情来说都是于事无补的。但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学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开始转变了。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很重要啊，再次回到这个主题，当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改变正在发生，无论任何一个方面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2:2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根据圣经记载，他是贾马列门下的门生啊，是相当有学问，有才华，有能力，见多识广，真的是保罗懂的东西是太多了。保罗说，如果单单要讲知识的话，他说我的知识比你们更加的有知识有才华。可是保罗呢，他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却宣告一件事，他说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。保罗其实知道很多东西，保罗知道哲学，对吧？保罗知道很多的学问，他学了太多，他懂了太多，但是保罗却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圣经的核心，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核心，是信仰的核心，是基督福音的核心。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让耶稣在我们的诗歌当中，好不好？你看过去很多传统律法的诗歌，他哪有在唱耶稣啊，他都是在唱自己啊，我好可怜啊，我好苦啊，但我踏上这条道路啊，我多么多么艰难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伤心啊，有泪水啊，擦干眼泪啊，都是在唱苦情歌。你还不如听几首正缘的歌，哎，感觉也能治愈你的伤口，是不是？就世界上的人听苦情歌嘛，啊，我受伤了，我落泪了，他伤害了我，无情的离开了，我付出了很多，最后换来了什么啊？我觉悟了，我明白了。世界上的人唱苦情歌是唱这个，但是你知道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他唱的歌也是在唱苦情歌嘛，当我踏上这条道路，我好苦啊，这条道路又酸也又苦啊，擦干我的眼泪啊，背起十字架。你的敬拜诗歌要唱耶稣，不要唱自己，好不好？阿们。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同样让耶稣成为我们祷告的焦点啊，我们所有的祷告是因着耶稣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耶稣的所成的根基上，我们宣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释放耶稣所成的一切，这样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。同样当牧师讲道的时候，牧师要讲什么？讲耶稣啊，让耶稣成为我们信息的中心啊。牧师每个礼拜要跟你讲耶稣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啊，不要像有一些人过来天天讲自己。曹林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啊。你不要每个礼拜来讲你孩子啊，我现在我要听的是耶稣啊。开个玩笑啊。你知道过去嘛，我也从小在教会长大嘛，也经常被父母拖着去教会听到。我基本上听来听去都是在拉家常，讲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小时候多么艰难，没饭吃，很苦，然后怎么样了，中间又生了一场大病，后来耶稣医治他，后来好了，然后今天啊感恩做见证，这见证都做了几百遍了，每次讲都讲这个。对吧？有的人嘛，就一讲到就是讲啊，我家里关系多么不好，我孩子怎么不听话，后来又怎么怎么地。你家里怎么样？我不感兴趣，好吗？我感兴趣的是耶稣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你要听牧师讲什么？讲耶稣。牧师孩子怎么样？你不管心，你不对，你出于关心，但你重点你不是要听这个，弟兄姐妹，你不是要听牧师小时候怎么样，你要听牧师讲耶稣。并他钉十字架，阿们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核心啊， 只有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滋养和改变。阿们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回到这一节经文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你要来到一间高举耶稣的教会。阿们。讲台是单单的传讲耶稣的。阿们。啊，不是传讲我们人要去做什么。啊，所以信仰不是不是道德说教。啊，信仰不是要你成为一个高道德标准的人。如果只是讲道德说教，其他很多宗教都是已经在讲道德说教。佛教、道教都是在讲道德说教，弟兄姐妹。很多教会也不是在讲心灵鸡汤，天天激励你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发财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努力。世界上的成功学天天教你要努力。所以你不需要来教会听这个。啊，各种心灵鸡汤多的是。你来教会只有要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上帝透过牧师的口啊，在圣经当中更多的看到耶稣以及他所成的。这就是福音恩典。阿们。阿们。下一段经文啊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章22节到24节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这里保罗说，有一些人是要求什么？要求神迹。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啊！今天我们也同样看到很多基督徒就是要神迹，要神迹啊！我要突破，突破，突破，突破什么啊？你不挺好的？天天要突破，突破，突破。你发现真的？如果来到这个教会他感觉没神迹没突破了，那我要换一个教会，我要转一个水流。你天天就是要解决问题吗？天天就是要问题解决吗？你问题真的太多了，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多问题啊？天天就是要神迹，你懂我吗？懂我的，懂我要说表达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他原来来到恩典的教会也是觉得传统的教会没神迹嘛，他觉得恩典的教会有神迹，我要神迹神迹神迹。过了段时间神迹感觉达不到他所要的啊，我又要转了，我有新的领受了。好累啊，一直要突破。我们就单单的来追求耶稣，敬拜耶稣，信个耶稣就好了，行不行啊？对不对？一直要神迹，要突破，我要医治，我要医治。我说你到底生了多少种的病啊，天天要医治，医不好了吗？就一直要医治啊，我要追求医治，我要追求医治，追求医治。拜托，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病好吧。神已经使我们在恩典下，在健康当中，这多好，非得生个病再来得医治吗？直接健康的不更好吗？阿们。所以神使我们一切安好，我们就已经在神迹当中了。好，那下面还他说还有一些人，希利尼人啊，或者翻译成希腊人，是求智慧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追求就是他要知识，更多的知识啊。但圣经说啊，如果你没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认识耶稣，知识容易是叫人自高自大的。他就是说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又讲这一套，我要听新的，我要知识，我要追求更多。但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然后24节说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注意哦，这里有一个顺序哦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我们应该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是追求耶稣基督，我们追求来认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会带出能力、神迹、奇事，耶稣基督会带出智慧、知识在你生命中运行。所以这个顺序是什么？当你追求基督的时候，能力、智慧应该是随之而来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不要向犹太人求神迹，也不要向希利尼人求智慧，我们只要单单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。当你追求基督的时候，下面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意思是说什么？当你追求基督的时候，能力和智慧是随之而来的。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，教会是有神迹的。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有突破的。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得着智慧的。但我们不是先为了求神迹、求医治、求突破，我们求的是单单的来认识耶稣基督，高举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只要来抓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能力会立即带来医治和拯救啊。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，这个血漏的妇人，他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抓到了耶稣，对不对？ 当他抓到耶稣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说，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啊，耶稣的能力就彰显出去。所以我相信今天调整我们的思维，调整我们的信仰观价值观，当我们单单的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能力会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神迹突破会在我们生命中发生。这个顺序不能够倒过来啊，倒过来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倒过来会很累的，会很拧巴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只有先安息追求认识耶稣基督，能力智慧是随之而来的，而不是为了求能力神迹医治突破智慧，为了求这个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那个是很费劲的。所以呢，圣经箴言书三章五到第六节也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旧约神的名字通常是用耶和华啊来代表，那新约我们就说耶稣基督。当你专心仰赖啊，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第六节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的智慧会在你生命当中运行。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一切改变正在进行啊。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，何为仰望耶稣啊？什么叫仰望耶稣？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仰望耶稣，我们要聚焦耶稣，听起来挺抽象的。那具体一点，牧师给一些细节，让我们能够抓得到，能够 get 得到这个点，到底什么叫仰望耶稣啊？聚焦耶稣 OK。我们常常说仰望耶稣，那到底什么叫仰望耶稣嘛？具体动作是什么啊？我会有一些详细的具体的分享啊。所以何为仰望耶稣、聚焦耶稣呢？首先啊，仰望耶稣不是墙上挂一幅耶稣的画像啊。那有一些天主教徒啊，他们就喜欢啊家里挂耶稣的像啊，他们挂一个十字架上面都有耶稣的那个像啊，他觉得这样子是在啊专注耶稣，在注目耶稣。我在这边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，其实那个画的耶稣的画像，包括那个最后的晚餐啊，包括达芬奇画的那个都不是耶稣真正的样子，那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，杜撰出来的，他们认为耶稣应该是长这样吧，所以画一个耶稣的像，其实那个并不是耶稣真正的样子啊。就好比圣诞节12月25号，真正圣诞节，真正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只是全世界认为说那大家都不知道，就定12月25吧，那一天刚好大家方便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要守那一天圣诞节。其实耶稣具体的降生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的，那也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耶稣已经降生在你的心里了，为你降生了就可以了，哪一天不重要了。所以那个画像墙上挂着那个耶稣的图案，那个不是耶稣真正的样子。所以仰望耶稣不是说让你去看着那个像，仰望耶稣是有属灵的表达啊。那也不是说脖子上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，你作为装饰用，牧师也不反对，但是你戴这个东西没有能力。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和他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你就全戴起来，铁链一样绑起来都没有用，仍然是得不到释放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就好像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很恐惧啊，我很害怕呀，我睡不着呀，我这枕头下面垫一本圣经啊，辟邪吗？没有用，好吧。圣经神的话语也不是字面的一本书而已，而是你要去理解，有启示，圣灵引导你，在信心里面领受神的话语才会产生功用，而不是那一本书，那一本书只是纸张而已，是没有任何用的。所以啊，不是一个外面的画像，也不是啊一本圣经，或者说一个项链。那什么叫仰望耶稣啊？仰望耶稣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如何定睛于他，并且被他改变。那我下面做了一个总结啊，我以下呢会分几点跟大家来讲具体的。那我们先做了一段总结，这段话，仰望耶稣就是主动的将我们内心的目光啊，不是说你肉眼啊，是你内心的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无论是通过 研读默想神的话语，还是说在敬拜中内心仰望他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去感受到他的爱与他的同在，并且你聚焦在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上，这叫仰望耶稣啊。比如说当你遇见很大的挑战和困难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啊，你的外在看环境你会惧怕，对吧？你会压力很大，你会睡不好觉，你会吃不下饭，你不知所措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你做一个调整，将你内心的目光不是看环境，也不是看某一个人，不是去依靠某一个人，而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相信耶稣是我的帮助，耶稣是我的依靠，耶稣是我的保护，耶稣是我一切供应的源头，耶稣是我的帮助者。这就是将内心的目光已经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某一个人是我的帮助，而是耶稣是我的帮助，耶稣是我的供应啊，将内心的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那或者说我们继续说啊，什么叫仰望耶稣呢？无论是我通过啊去看圣经神的话语，我就是要让自己专注在耶稣神的身上，或者说我默想神的话语，这都是在表达叫仰望耶稣啊。在敬拜当中，我内心是在仰望他，在赞美他，在高举他，在相信他。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什么叫仰望耶稣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就是把自己的焦点放在耶稣对我的爱上。我刻意的提醒自己，我常常意识到这位耶稣为我舍命，为我牺牲，这位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一位，他的爱超过所有人的爱，无与伦比的爱。这位耶稣爱我，并且虽然我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他就住在我的里面，他与我同在，他与我同行。当你刻意的去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，这就是在表达我在仰望耶稣，并且聚焦在他的王宫上。我需要的医治耶稣已经做成了，我需要的突破耶稣已经做成了啊，我所有的瑕疵捆绑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使我得释放了，我需要的平安，需要的安息，需要的喜乐，他已经赐下来了。耶稣啊，你已经做完了。当你身体有症状的时候，我就相信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。2000年前他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，已经担当了我的抑郁症，他已经担当了我精神上的那一些压制，那一些捆绑，他都已经担当了。包括当我遇见伤害的时候，我觉得走不出来的时候，耶稣的心也已经为了我被那根枪，冰冰的枪给刺透了，耶稣医好了伤心的人，耶稣都已经做完了，耶稣都已经做成了。如果你感觉到仇敌的攻击和搅扰，你要相信耶稣已经打败了仇敌，今天仇敌成了耶稣的脚凳，仇敌也成了你的脚凳，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已经像耶稣一样坐在那一个宝座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你是被祝福的，你是被爱的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只能是尽可能的用能表达的词语来表达，远远不够，但神会给你启示的。所以总结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仰望耶稣。具体一点讲，就是主动的将我们内心的目光定睛在这位主、这位神的身上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人啊。无论是通过什么，通过祷告也可以，方言祷告我也是在仰望耶稣嘛，对吧？或者通过宣告神的话语、默想神的话语、研读神的话语，我都是为了要来寻求耶稣。阿们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每时每刻当我感到惧怕的时候，我就去默想耶稣的爱，聚焦耶稣对我的爱，耶稣与我同在。当你一个人走夜路，当你不敢的时候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在我车中，耶稣与我一起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耶稣都已经做成了，我家庭所有需要的耶稣都已经做成了。如果你父母遭遇疾病啊，我母亲需要的那个医治耶稣也已经完成了，我家里需要的那个神的保护供应，耶稣已经完成，耶稣已经赐下。我的孩子需要的耶稣的特别的那个恩典，耶稣已经因着我的祷告，因着我相信，那个恩典已经临到在孩子的身上。义人的后裔必要蒙福等等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大概就是表达一个大概，这就是在讲仰望耶稣 啊，今天会具体的有一些下面的信息跟大家来讲。我们越仰望耶稣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当你越默想耶稣对你的爱，越默想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啊，默宣告他的话语，然后默想他的话语，研读他的话语，敬拜中啊，单单的赞美耶稣，敬拜耶稣等等。当你越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。这个时候圣灵会做一件事情哦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圣灵是为了荣耀耶稣的，圣灵不荣耀自己啊，圣灵是荣耀耶稣的，你记得吗？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是在预表着圣灵啊，你看包括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，从头到尾没有写他的名字，对吧？他就是在预表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。你包括圣经当中很多的细节，当有一些人出现，但是没有去刻意描写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没有描写他的事迹，只讲了这个环节出现的时候，就是预表圣灵。因为圣灵是隐藏自己的，圣灵来是要高举耶稣的。那反过来讲，当你仰望耶稣，当你高举耶稣，一切的焦点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然后耶稣神圣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，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，就是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主的灵就是圣灵，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圣灵会做一件事情，他会来改变你。你看啊，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看见风浪，彼得就很惧怕，对不对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这一刻彼得抬头仰望耶稣，耶稣说，你过来吧。彼得就像耶稣一样，彼得本来是一个凡人嘛，地吸引力原则，人在水面上会不会沉下去？不管风浪有没有，风平浪静也会沉下去啊。但是当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，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，耶稣说，你过来吧。这一刻只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只改变了一件事情，彼得把目光从环境，从自己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。然后呢，就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彼得就像耶稣一样了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了，彼得也像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行走，就到了耶稣那里。弟姐妹，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根据这节经文的表达，比如说你家里遇见很大的事情，你看见这件事情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很担心，你很惧怕，那这个惧怕担心就会把你淹没。可是这个时候你聚焦耶稣，耶稣爱我，耶稣十字架的完工，耶稣与我同在，耶稣帮助我，我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圣经说你就会变成像耶稣一样跨越风浪之上，然后这件问题就被你踩在脚下，超自然的就解决了，就翻转了，神的能力就运行了。阿们。所以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圣灵会做工，圣灵会改变你，圣灵会动工，让一切翻转，让一切扭转，让一切改变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当你仰望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就会变得像耶稣一样，圣灵会在你身上做工。比如说你身上有疾病，某一个症状，你看着这个疾病，看着医生的报告，你都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可是你这个时候聚焦耶稣，耶稣爱我，耶稣十字架上鲜血淋淋，受鞭伤得了使我得医治，受刑罚使我得平安，耶稣啊，你的平安医治已经赐给了我，你是健康的，我也是健康的。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圣灵会使你改变，使你的症状改变，你会像耶稣一样的健康、完全、强壮。这些经文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意思说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和耶稣一样。大家能够理解吗？彼得在水面上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当他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就像耶稣一样从水面上走过去了。今天无论你有症状也好，有疾病也好，有挑战也好，有困难也好，有任何的问题也好，有压制也好，当你仰望聚焦耶稣的时候，一切都开始改变了。阿们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信心，对吧？我们相信说信是得着就必得着， 我们相信耶稣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，那我们如何有信心，并且如何有大的信心，并且让信心一直在增长在成长？秘诀是什么？当我们不再关注自己，而是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完美，他成就的功，以及他不变的爱，信心就会增长，你就活在信心中。看这一段话语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后面的经文先不要管他，我们只要管前面的半句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耶稣是为你信心创始成终，什么意思？来，学语文好一点，什么叫创始成终？什么叫创始成终？从一开始到最后，这叫创始成终。所以耶稣是那一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，就是说一开始你的信心是哪里来的？是耶稣给你一点点信心，耶稣把信心放在你的里面，并且让你的信心越来越增长，越来越成长，直到完全。所以什么叫创始成终？从一开始到最后完美的结局，创始嘛，开始成终。所以耶稣是那一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哪里来？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凭自己凭空来的，我们的信心是主给我们的，并且主还要让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增长成长，直到完全。所以耶稣是一位能够让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 OK， 那这里前面还有两个字哦，那如何让耶稣使我的信心创始成终呢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，也就是说你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会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它会让你的信心一直的增长增长增长。所以信心的秘诀，这节经文告诉你，是来自于你仰望耶稣啊。回到这一段话，当我们不再关注自己，如果你天天看自己的软弱，看自己的问题，看自己的疾病，看自己的那些不好的，你就会很灰心很沮丧。所以信心不是让你关注自己。你看那个血肉妇人，他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耶稣身上，他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襟我就能得医治，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啊，我配不配啊，我是个血肉的啊，我年龄多大呀，我认不认识字啊，我学历行不行啊，我有没有给十二门徒送礼啊奉献啊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把焦点都看自己的话，废了，肯定是没有任何收获。在那一刻他所有的焦点是在耶稣身上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襟我就能得痊愈。所以血肉妇人的焦点不是在自己，他的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有什么坏习惯坏脾气，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垃圾多糟糕，几乎真的也不咋地，看起来很不好，其实也真的不咋地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再专注自己，你专注自己只会让你灰心沮丧，信心无法运行。哪怕你真的身体有症状有疾病，你也不要再研究这个疾病了，你要专注仰望耶稣啊！耶稣是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仰望他的什么？他的完美。一会儿我会告诉你耶稣是完美的，这个代表着什么？你在基督里，上帝看你也是完美的，蒙悦纳的，他所成就的工作以及他对你不变的爱，你默想，你宣告，你听到，你研读神的话语，这都叫仰望耶稣，信心就会增长。阿们。我下面关于仰望耶稣啊，大概跟大家有一些分享。那下面我讲第一点，仰望耶稣是你内心真正满足的唯一的途径。当我们聚焦耶稣，追求耶稣，认识耶稣，领受他的爱，默想他的爱的时候，会让你的内心真正得到满足。我们可以成就很多，拥有很多，享受很多，却仍然会感到饥饿。所罗门王啊，拥有世上一切的财富、智慧、享乐和尊荣，但是日光之下的没有什么能够平息他内心的痛苦和空虚。所罗门王说什么？传道书一章第二节， 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个人太有钱了，太有智慧了，对吧？太有荣华富贵了，太有权力了，太有尊荣了，他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他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空洞。他说，我好空虚啊，就是虚空啊，他虚空啊。这是传道书所记载的。然后还有一段旧约的圣经也是他写的，叫雅歌书。传道书他从世界的角度来说，他说日光之下我很虚空虚空虚空虚空，再有钱我觉得也没意思啊。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虚空嘛，想得到没得到是一大虚空，想得到得到了发现也是虚空。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，对吧？没结婚想结婚，结了婚想离婚，对吧？没孩子要孩子，要了孩子觉得是累赘，是不是啊？没买房子就天天想着研究买个房子，买了房子觉得自己是房奴也没意思，早知道不买了，后悔死了啊，气死我了，当初做了错误的决定。你发现你就回到当初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段，你回到当初你还会做这个决定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你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。你现在啊遇到困难了，你说早知道我就不结婚了，你回到那个你没有经历这一段，你还是要结，你天天父母拦也拦不住，跟着也走了，砍也砍不断，是不是？人都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。那我要表达的是说什么？人在这个日光之下，你哪怕拥有了一切之后，你发现最后也是什么？虚空，空虚。你问那些开什么宾利、劳斯莱斯的，你问他快乐吗？不快乐，他肯定不快乐。真的，你问那些住很好房子的人，你问他说你很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你问那些有很多钱的人，你问他说开心吗？他也是不开心的，他总归有不开心的。所罗门说了嘛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虚空。但是日光之上啊，其实传道书是所罗门讲到日光之下，然后雅各书讲到良人跟苏拉密女，就是教会跟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啊，所罗门他站在了更高的境界啊，他描写了真正的满足并非来自于世上所拥有的，而是来自于耶稣对我们而言的意义啊。所以所罗门他在雅各书一章第四节他说什么？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啊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讲到苏拉密女被良人所吸引，就是和耶稣的故事。OK， 所以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只能提供暂时的解脱，但是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追求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便能满足我们灵魂深处最深处的渴慕。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解脱嘛，对吧？有的人压力大喝酒，但问题是醒了之后呢？醒了之后更痛苦啊，除了头痛身体不舒服起不来，而且心灵又虚空啊。所以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当时只是神经麻痹了，那一下就是麻痹了，嘿嘿，嘻嘻哈哈的很开心，那一刻麻痹了，暂时的解脱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，包括毒品，都只是带来暂时的解脱，然后过后呢，内心深处仍然是要面临最大的虚空和饥饿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啊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是不能够满足你的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所以唯有生命的粮啊，耶稣才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那一个满足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可。所以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是借着你仰望耶稣。我真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天天加班，对吧？挣钱，你给自己设立目标很好，但是你到了那个目标，你发现你也是不快乐的。你永远加不完的班，你永远挣不完的钱，你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解决不完的问题。 OK， 但是当我们的心锚定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找到稳固的喜乐、持久的平安，以及世上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丰盛，就是耶稣。我很喜欢诗篇17篇14到15节，这是诗人讲的。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很多人忙忙碌碌，好吧，天天都是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。对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误会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上班，我们要工作，对吧？我们要照顾孩子，照顾老人啊，家庭生活都没有问题。我不是说这些不要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但是你的焦点不要只在今生有福分，你还有更高的追求。然后下面说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祝福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儿。好像真的是啊，很多人认为就是我只要有钱就好了，很多人就认为他只要有钱就好了。但钱买不来很多东西啊，钱买不来健康啊，钱买不来精神上的，钱买不来尊重啊，钱买不来价值和意义啊，弟兄姐妹，钱也买不来睡眠啊。所以钱只是我们的需要，但钱不是我们的全部。甚至有的人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孩子身上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他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，那你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好吗？你的人生任务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？我认识一个做代驾的，然后跟他聊天，他的目标就是把孩子抚养大，上海周边给他买个房子，再给他存点钱，他觉得他人生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我说你多少岁？他跟我差不多岁，差不多大，才40来岁。我说你就这样就结束了？那你来到世界就是为了成全你的孩子吗？那你呢？你的意义呢？他一下子被我点醒了，白天上白班嘛，晚上还干代驾，然后两份工作，省吃俭用，真的就是点包泡面都舍不得点那种。15节，至于我，诗人说，大卫说什么？至于我，你们觉得传宗接代你人生目标完成了？他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诗人有更高的追求，他说我要耶稣，耶稣是我内心最深的满足和追求。我再说一次，世界上的这一切生活，我们仍然还在这个世界是需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占据我，让我内心的那一个位置得到真正的满足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讲第二点啊，仰望耶稣，仰望这位最完美无瑕疵的羔羊耶稣啊！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知道耶稣是最完美的。我们来看一些旧约经文啊，雅各书5章16节，他是怎么来形容这位良人呢？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他讲到耶稣的时候是一位什么？全然可爱，完美无瑕疵的。那旧约充满了描绘啊他美好之处的图画，无瑕疵，毫无瑕疵。这位羔羊是毫无瑕疵的，他是指向耶稣的。你知道旧约献祭的时候有严格要求啊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出埃及记12章第5节，要无残疾，缺胳膊断腿的你要献给大祭司，大祭司把你赶走了啊。你菜市场捡漏的，你那个不要献上去，好吧？一定要无残疾的1岁的公羊羔啊，或者从绵羊里山羊里取都可以。为什么是1岁？羊基本上1岁已经长到最壮了，最肥最壮最强壮的时候啊。羊如果时间养久了变成老羊了，病羊了，所以1岁左右是巅峰时期。为什么这里讲到是公羊啊？绵羊也行，山羊也行，为什么要是公羊？母羊为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圣经可能是要表达啊，最美的最漂亮的。其实你在动物世界里面你去看啊，公的比母的是要漂亮的，形态上来说，比如说公鸡，大公鸡，村里有没有见过大公鸡？大公鸡真的是很漂亮的大公鸡啊，那个毛色你看发亮的， 这我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大家在跟你研究啊，你笑啥？你如果从形象上来说，公鸡真的是漂亮的。还有你比如说雄狮、狮子啊，狮子王、雄狮，你知道雄狮跟母狮的区别就是体型不一样，而且雄狮的话，你看那个脖子上是有毛的，鬃毛，对不对？雄狮确实是很漂亮的，包括孔雀，包括很多很多动物，你发现就是雄性，它是包括公牛，公牛，你看那些公牛是很强壮的，为什么篮球队叫公牛队，没有叫母牛队，对吧？你看我篮球队叫什么雄鹿，为什么不想小鹿或者母牛？还有个 NBA 球队叫小牛队，那个翻译是不对的，他现在翻译成独行侠，或者说神驹，就是驹的意思，马一个驹，神驹，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小牛，幼小的牛，所以人家 NBA 老板就不干了，你这翻译乱翻译，就是你发现没有？你看啊，就雄性它是代表的什么？强壮、力量、美丽、漂亮。OK， 所以必须是无残疾的啊。所以这只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啊。约翰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”献祭呢，除了用动物之外，还有用什么呢？用素祭啊。你看有素祭啊，五个祭里面有一种是素祭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利未记二章第一节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。为什么是细面，不是粗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粗粮，粗粮就是不怎么值钱的，但吃细粮，地主家儿子是吃细粮的，细粮是宝贵的、尊贵的。细代表着什么啊？细面的素祭彰显他的品格，代表着他完美、平衡、温柔、谦卑、毫无瑕疵，这些都是代表耶稣啊。素祭就是代表，也是代表耶稣的，代表着是无瑕疵的、完美的品格、谦卑、温柔啊，不是很粗糙的啊。你讲话很粗糙，但耶稣是很温柔的，圣经说如同重水的声音啊，是很完美无瑕疵的。当我们仰望主的美好和完美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仰望耶稣嘛？回到今天的主题，仰望耶稣，看到耶稣是如此的完美无瑕疵的时候，记住啊，我们也当在他里面看见我们自己，我们在基督里。今天天父如何看耶稣，天父也如何看你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记得吗？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。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所以今天天父看你，但你研究耶稣的完美的时候，你就有什么意义？弟兄姐妹，你研究耶稣的完美，你看到耶稣那么如此完美有什么意义？就是你有一个确据，今天天父看我也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的，无可责备的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位上帝他考察我们，并非是看我们的不完美。就像旧约的祭司，那个百姓牵着羊羔来到祭司的面前，祭司是看羊还是看百姓？看羊呀，百姓本来就有问题啊，有问题才带着羊羔来献祭啊。所以祭司是看那只羊到底是不是瑕疵的，合不合格。所以今天同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不是看我们，不是看你这个敬拜者，神只看耶稣，我们无瑕疵的羔羊。如果羔羊是完美的，我们就会蒙悦纳。所以今天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位完美的耶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已经完全蒙悦纳了，弟兄姐妹。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啊，这里继续说，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献祭的，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，才蒙悦纳。所以你们中间有一些贪小便宜的人，你注意一下啊。如果你在古代的话啊，教会牧师把钱交给你去，叫你去买只羊献给上帝，好了，你结果去买打折的，去买那个生病的，去买那个快死了，买那个受伤的，被什么猎狗咬伤的，你这个就麻烦了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不能贪便宜啊，你必须要买最好的。 弟兄啊，过年去老丈人家，你要买最好的，你不要菜市场里随便买个东西啊，你要买最好的，说现在必须是什么纯全的无瑕疵的。我妈来上海，我一般不让她去买菜，天天去4、5点钟去买一些捡烂掉的不要的，那些特价处理的放在门口的，自己去买，我要买好的，生蚝我要买大的，小龙虾死的我不要，我要买大的那个，小的没肉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弟兄姐妹，你自己菜市场没关系，我们怎么样生活简约一点啊？牧师觉得这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你在旧约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，你不要献祭，你天天去买打折的、淘汰的，要买纯全无残疾的、完美的、无瑕疵的，挑最大的、最好的、最健康的，挑这个。这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耶稣的完美无瑕疵。我们今天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比如说当我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啊，你是完美的，你是无瑕疵的，你是强壮的。今天天父看我也是完美的、无瑕疵的。耶稣是无罪的，今天天父看我也是无罪的。虽然可能我还有失败，我还有捆绑，我还有一些搅扰，对不对？撒旦的捆绑扰乱救人的那些肉体的那些瑕疵还在我的身上，但我仍然看自己已经是完美无瑕疵的，已经得自由得释放了。圣经说耶稣是没有罪的。5:21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原文做什么？不知罪。所以耶稣是没有罪的，弟兄姐妹。虽然你可能有不好的感觉，对吧？有不好的思想，但你今天仰望耶稣的时候啊，你的情欲啊、污秽啊、骄傲啊、嫉妒啊、苦毒啊、愤怒啊、巴不得希望老板去死啊等等之类的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你看我是无罪的，耶稣是神使那无罪的，耶稣不知罪的，上帝你看我也是啊圣洁的、公义的，像耶稣一样啊蛮有爱的、温柔的啊。可能实际上你又丑又凶，但是你来到天父的面前，耶稣是完美的，我在他面前也是完美的。以弗所书1:6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因着耶稣啊，我们得着这一切的恩典。所以耶稣的完美，我们要仰望耶稣的完美，我们仿佛在基督里看见自己。阿们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人会说，牧师，那将来的审判呢？那审判怎么说？基督徒都没有审判了吗？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啊，哥林多后书5:10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注意这一段经文啊，基督的台前，基督的台前指的是什么？不是定罪的地方。保罗这里使用的希腊语叫什么？贝马宝座，指的是古代运动员领奖的地方，它是一个得赏赐的地方，不是惩罚的地方。所以基督徒已经没有惩罚了，没有定罪的，但是我们的行为会关乎我们将来在主面前得赏赐。阿们。当我们站在天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已经转变成为主耶稣荣耀的样式，那个时候我们永远在天父的面前蒙爱蒙悦纳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不会经历白色大宝座地狱的审判，我们将来只会在基督的台前得赏赐。阿们吗？我们的身体已经被转变了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死去的复活，活着的被体，一刹那就已经得改变了。腓立比书3:21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那一刻我们已经被改变了。阿们。是蒙悦纳的，无瑕疵的。所以在耶稣身上看到自己，仰望耶稣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是如此被悦纳的。阿们。其实我还要讲第三点跟第四点啊，我快点带过啊。在圣经中看到耶稣会带给你喜乐、平安、力量。这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圣经说什么？他们脸上带着愁容，脸上带着愁容，他们很沮丧，因为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，发生了很多超出他认知的事，发生了那些让他觉得伤心绝望、看不到未来、看不到盼望、看不到希望的事。这个时候耶稣与他一路同行，耶稣怎么来辅导他呢？耶稣给他讲道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 耶稣在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，耶稣在给他们在讲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，整个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事情都给他讲明白。所以今天啊，在这边有一个提醒，无论你看旧约还是看新约，你都要以基督为中心哦。你看任何一段经文都没有关系，一定要戴上新约的眼镜，站在基督已完工的根基上。你看律法也没关系的，你看旧约，看任何一个人物的故事，你都要戴上新约的眼镜，站在基督已完工的基础上去看这些章节，你会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喂养。你不要单单的只是看字句哦，你不要绕过耶稣啊，绕过耶稣旧约就是律法，就是定罪了，不能乱解经文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示范耶稣如何给他们讲道，一切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，以耶稣为根基的讲道，把经上照着自己的话全给他们讲解明白。然后这两个人就得到了，刚才是愁眉苦脸的，对不对？压力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心事重重的。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怎么说？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当我们无论看旧约还是看新约，站在基督的完工上，以基督为中心的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，你心会有火热，你会感到力量，感到神对你说话。阿们。刚才说过啊，今天我们看任何一段旧新旧约的章节，都要戴上新约的眼镜，站在基督已完工的根基上，我们才会被喂养，被建造。阿们。然后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。箴言书4:20说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耶利米书说，你的话语使我心中欢喜快乐。阿们。好，第四点，仰望耶稣就是聚焦在他的应许上。神的话语很笼统，但是神的应许有8000多个在圣经当中。当你聚焦在这些应许上，就是被称之为是仰望耶稣。我们来看两个圣经的例子，一个是撒拉，撒拉到了90岁了，所以他已经不可能按人来看不可能再生育了，对不对？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已老迈，我岂能有这喜事。但是希伯来书11:11是怎么描述他的？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撒拉抓住了什么？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所以什么叫仰望耶稣？任何环境中抓住神的应许。亚伯拉罕也同样，罗马书4:20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他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这两个圣经看得明白吗？具体讲，什么叫仰望耶稣？当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，就是在仰望耶稣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下面最简单，当你在生活中遇见挑战的时候，牧师说仰望耶稣，怎么仰望耶稣？第四点，也是今天讲的最后一点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宣告神的应许，默想神的应许，祷告的时候说神的应许，照着神的应许继续的宣告，祷告，方言祷告，悟性祷告，这个动作叫做在仰望耶稣。比如说当你身体有症状有疾病的时候，神的应许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当你家里很多人没有信主，家里遭受很多患难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使徒行传16:31，你当信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你说，主啊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丈夫要得救，我孩子要得救，我父母要得救，我兄弟姐妹要得救，神要帮助他们，他们要得拯救。这个时候就叫做仰望耶稣，这个具体的步骤叫仰望耶稣，明白吗？我们继续来看121:7-8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如果你正遭遇一些危难，你就宣告这个章节，这叫仰望耶稣啊！在疫情期间这个经文都背烂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又不背了，你还是要背的啊！我最近经常看末日大逃亡，方便面买了一堆AI 好像都是在搞这个，我刷了一个，结果刷到天天都是这个啊，什么末世重卡卡车的卡，一卡车的食物啊。当然啊，那个我觉得你知道吗，为什么很多世界上的人都在强调末世？ 记住，艺术源自生活。你包括你知道吗，以前的电影拍的那些希腊神话，什么人的头，动物的身体，你看那些巨兽，对不对？邪灵是有记忆的，这个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出现过，就是天使跟人结合生下来，就是上古鹦鹉，就是那些希腊神兽，但是洪水的时候已经全部被灭过了。所以你现在看什么阿凡达，看那些什么什么那些希腊神话里的东西，为什么电影会拍出来？记住，邪灵是有记忆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几万年前、多少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地球上曾经有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埃及那个金字塔叫狮身人面像？这个曾经发生过。还有你看那些什么希腊神庙，一根柱子那么重啊，就以现在最发达的那根柱子，你觉得能搬得上去吗？包括新西兰有一个岛上，那个什么复活节的岛上，那些包括七大奇迹，那些怎么造起来的？金字塔的石头那么重，曾经出现过巨人。所以你看那些电影都是这么拍的嘛，希腊神话那些。但是挪亚洪水的时候已经全部都灭掉了，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今天同样你看很多电影啊， AI 制作啊，现在都是流行末日大逃亡啊，躲到哪个山里去，然后一辆皮卡车，然后搭了一个营地，然后什么丧尸啊，什么病毒啊，你看你去想象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都是这种电影？但基督徒不要担心，我们已经被提了，告诉你好消息，你已经被提了，我们不会经历七年大灾难的。你真的那个什么末日的那些电影啊，什么什么生化危机啊，核武器啊，这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地上要死三分之二的人啊，就没有几个是正常人了。那留圣经说剩下来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寥寥无几，如同一根火柴从一根柴火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圣经撒迦利亚书跟启示录都有描述这些状态。你现在去看那些什么生化危机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真的能看到这个样子。所以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圣经说留在地上的已经寥寥无几了，以色列全家全部得救，但还有剩下一些外邦人，可能躲在哪个地堡里吧，我就不知道了啊，就寥寥无几的进入到千禧年，开始一个新的国度。牧师讲这个呢，不是在跟你讲神话，是在讲圣经神的话语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惧怕啊，你看归看，娱乐一下笑一下就行了，但是你要活在神的应许里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宣告神的应许。那关于你在地上呢，拜托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你好好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上帝必赐福于一人，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啊，这些都是应许，你就是在仰望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恩惠，你有恩宠，你有神的智慧啊！最后一节经文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我天天宣告神的应许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，各样的恩惠里面自己填，家里的需要，工作的需要，孩子的需要，所有的需要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帮助别人，多行善事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好吧，今天讲四点，仰望耶稣，改变正在发生，改变正在进行，荣耀归给神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启示，让你的话语建立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啊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更多的力量、喜乐、平安和喂养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在这个末世你保护保守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里面。我们基督徒活着是有盼望的啊，我们期待被提，我们等候这所盼望的福。愿主祝福每一位，也祝福每一个无论在线上啊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，都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啊，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问题靠着主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上帝的恩典在每一个家庭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完全够用的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